3月25号，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披露了山东省聊城一名青年于欢因涉及2016年4月发生的一起故意伤害案，即刺史辱母者案，被山东司法机构判无期徒刑的报道，引发了中国社会民意汹涌。舆论讨论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于欢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他的行为该怎么定性，办案民警有没有失职行为，个人在面对极端羞辱的时候奋起反抗造成了一定后果，法律该如何量刑。对于这些舆论关注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于欢案的这个案情。这是一起呢因高利债暴力催债引发的这个血案，被催债者呢于欢亲眼目睹了母亲受凌辱，一怒之下刺伤了许多这个多名讨债者。那么这个案子看起来像是一个个案，可是为什么在过去这个周末建筑爆端之后就立即在中国社会引发了高涨的这个舆情热度呢？
这样的案件经过官方媒体报道，然后经过这个微博呀、发酵微信呢、所以很多人非常非常关注。那根本上还在于这样的这个判决结果太违背人性人情，太违背常理。那人们通过这个关注，通过评论分析来表达对这个法院判决的不满啊，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政法系统，甚至对整个中国官府的这个不满。那之前像这个天津的这个赵春华这个持枪案啊，也是这个一个打气球的这个气枪，也给判刑3年。所以这样的这个案件，这个经过积累，民众对法院这种胡判乱判的这个不满是非常强烈的。
那么您曾经呢为沈阳那个小商贩叫夏俊峰刺史这个城管案担任过辩护律师。那么从案情上来看呢，夏俊峰案和这次的这个辱母杀人案呢有很多相似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当事人于欢的行为，您认为哈他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呢？是不是防卫过度？对他的行为究竟该怎样定性或者量刑呢？涉案的民警是不是有渎职行为呢？
对，这个案件和夏俊峰案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啊，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防卫情节啊。那从于欢的这个案件来看，有很多法学专家也都表达了自己的这个看法。那无非是两种正常的观点，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正当防卫，一种是这个防卫过当啊。那我个人认为还是属于这个正当防卫啊。那正当防卫它就是这个在于欢这个案件里面，实际上是要用到这个无限防卫权。当时他们被拘禁啊，失去这个人身自由，而且受侮辱、受殴打。那在这个警察来了之后，这个伤害其实并没有结束。来了之后说了一句讨债可以，打人不行，等等，然后就走了。所以在这种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那警察来了又不管，那他们陷入极度的绝望和恐惧。那之后的这个就是有可能发生更可怕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可以运用这个无限防卫权来导致这个加害者死亡，这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那退一步说，即使像其他的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构成防卫过当啊，那也就是故意伤害罪啊，那这样的话也是在量刑上要予这个明显的考虑。也就是说在于欢的这个案件当中，即使法官认定他是防卫过当啊，那判刑的话也应该是3年以下或者是缓刑啊，应该是极轻极轻的。
那么据中国媒体报道呢，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已经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构的这个汇报，正在对这个案件进行事实啊、证据各方面的全面审查。那么很多人因此认为呢，这可能会对案子带来转机。但是知名法律学者张雪中就认为，如果没有制度的变革，这样的这个个案纠错丝毫改变不了强权肆虐、 弱民受压迫的这样一个基本局面。那么滕先生，您怎么看张雪忠先生的这种观点？
对，我同意张雪忠的看法。那这个案件它的确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全方位的问题。像它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案件。那余欢他更像是一个这个他像是一个受害者。而这个而这些这个被刺死的还有其他的这个十几个这些讨债的人，他们构成了这个非法拘禁罪，构成了这个故意伤害罪，包括侮辱罪，寻衅滋事罪啊，还有这个高利贷就不提了。所以他是这个这些人才是应该受到法律处罚的。那从网上披露的情况来看，这个讨债公司他实际上是涉及这个黑社会那在中国这也是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制度有关。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很难拿到贷款。那这个这样的话，这个高利贷的公司往往是和黑社会是有关的，或者是和这个官商勾结有关的另外呢，就是警察的这个不作为受这个余欢的母亲，她曾经多次打110和市长热线，但是没有人理她。然后警察来了之后又在这个现场又不管，而且还要离开法院的这种判决就是太是个错的离谱。所以他是在那这个法院在中国呢，它并不是一个中立的、独立的一个裁判机构，它更像是一个党政部门啊。那所以他如果这些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根本制度没有解决的话，包括公安权力扩大，没有分权制衡，包括这个警方不作为，包括这个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然后整个高利贷啊，整个经济的运行环境，还有这个讨债公司，他也是就是一定要用这种黑社会、用犯罪的方法才能够有可能讨成债，都是反映了中国政治、法律、社会全方位的问题。那这样体制下，是这个余欢的这个悲剧几乎是必然的。
好的，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波士顿接受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